灵魂体，安德烈沃麦克，第十九章，该离开了。当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并让他做你生命之主时，即刻的改变就发生了。这种改变发生在你的灵里，而不是你的肉体、身体和魂里。改变在你的物质领域里彰显与否，取决于你怎样思想。肉体自然的你直奔一个方向，你的灵把你领向另一个方向。你如何思想决定你的经历。如果你的心意只是停留在物质事情上，甚至不一定是有罪的事，只是物质的，你就会被你的肉体限制和主宰。你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但你不会经历神超自然的生命。经历你里面神的大能的唯一方法是顺从圣灵，相信使某人从死里复活超出了只是做个好人。你无论如何必须相信一些在物质领域里没有证据的事。你得超越感官，承认有个属灵的世界。当你承认你的真正能力并相信时，灵的世界会比物质世界变得对你更真实。这也适用于财务的兴盛。会有这样的时候，在可见的事实里，信心没有依据。你的银行账单无法证明它，物质世界里的一切可能都在攻击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你持守在灵里，专注于神话语所说的，当别人试图收回你的房子、车子等时，你将能够看到自己的兴盛。当你紧紧抓住神的话语，你的灵将胜过你的肉体，并打破它的辖制。那时，你就会看见神的话语彰显出来。平安，你能够体贴圣灵，你不停地想什么，什么就会支配你。箴言二十三章七节，如果你想的是在基督里你是谁和你已经得到的，那么这就是最终彰显在你物质生活中的。你三分之一的救恩已经完全，你重生的灵不是在成长或成熟的过程中，在你的灵里，你现在和将来永生中的你一模一样。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但你的身体和魂还未改变，他们服从于改变，也能够改变，但不会自动改变。然而得救时，你灵的改变是完全彻底自动的。能否看到你真实的属灵潜力被释放到你的实际生活中，取决于你想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如果自然的事情或是有罪的，或只是纯粹属肉体的，主导和控制你的思想，你就会关闭圣灵经由你的流动。但如果你用神话语的真理来主导自己，并且超越你五感的自然局限，你就可以开始释放你里面超自然的生命。你将会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即使看起来每个人都反对你，物质领域的一切都在崩溃，只要你专注于神的话语，你必享神超自然的平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吩咐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根据当时的情况，这对常人来说听上去很不合理。他们的救世主，他们所爱所敬拜的那位就要被判死刑。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没有自然的方式可以获得平安，但是耶稣已经把神的话语给了他们。他告诉他们很多次，我会被钉十字架，但第三天会复活。如果门徒们默想耶稣所说的话，并以此支配自己， 他们就会释放出神超自然的平安，那正是他们在此艰难情况下所需要的。关于战胜危机，基督对门徒最后的吩咐，在我题为《基督徒生存套餐》的讲道里有详尽讲解。你会怎样想？如果你想经历神最好的，就必须明白有关灵魂体的这些真理。你有无限的潜力，但它都在灵里。神已经给你的胜利不在你的肉体里，而在你重生的部分。当你的基督徒生命成熟时，你的肉体并没有变少，你只是让肉体的支配和彰显变少了，因为你顺从圣灵。通过神的话语定睛注视基督里真正的你，少花时间满足肉体，而是要专注于灵，让自己围绕那些说信心的话，积极地集中我们在基督里的潜力的人，而不是围绕那些发牢骚和抱怨的人。当你用你在神话语的灵境里所见的支配自己时，你会发展出基于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之完整心态。因为你重生的灵已经成圣并永远完全了，什么也不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神是个灵，他在灵里看你，约翰福音4章24节。他与你的团契是圣灵对重生的灵。神不是基于你的想法和肉体的行为给你配得的，他在灵的领域里与你交往。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接受你，你是他的爱子。你不停地被灌输各种信息，并被吸引到两个方向中的其中一个，肉体或灵，加拉太书5章17节。圣灵总是努力把你领向神，并提醒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撒旦通过这个世界，他的形象与声音，新闻媒体、电影、书籍、报纸、杂志、社团组织，甚至信仰错误的教会组织，不断地说服你接受失败。你不断思考的就是你将经历的，箴言23章7节。灵与肉不停地在你头脑中彼此征战。神宣布，靠着基督你什么都能做。世界回答说，不，你不能，你只是个失败者。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征战每天都在激烈进行。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改变生命的真理不是学一次就会了并总结说我懂了。对灵魂体的理解应该激励你迫切地追求更新意念与神的话语一致，这是一个持续一生的过程。浸透你的心意，让神说出的这些真理浸透你的心意。也许一周内或几个月内，你需要把这本书从头再读一遍。也许你应该考虑订购这个系列的试听教材，使你可以反复地听。无论用什么方法，请默想这些真理，直到它在你生活中活起来。然后时不时回头温习这些真理，使之保持鲜活。神在35年前晓谕我这些真理，但我仍在用它们更新心意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神不断在这上面扩充发展，并给我更多的理解。我感觉像使徒保罗一样，认识并侍奉神20年或更多年之后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3章13至14节。不要灰心，我不是说你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看见任何结果，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你面对面的见到神之前，你从来没有到达，你只是离开了。如果主通过这一教导对你说话了，你需要马上离开，离开肉体的心意，让你重生的灵开始做主，发现在灵里你是谁这一现实，并以此主宰你的生命。当你这样做时，你会经历生命和平安，这真的就这么简单。但这并不容易，事实上，把焦点从肉体转向灵，将是你做过的最难的事之一。这就是把肉体的心意重新编程，使之与你的灵一致，它是渐渐的，却是全部的。通过更新你的心意与神的话语一致，你可以变得体贴圣灵。神通过这本书对你所说的有彻底改变你人生的潜力，但是运用这些真理需要你付出真正的注意力和努力。然而好消息是，神想要你完全理解并行走在这些真理中，甚于你自己。如果你决意行此方向，并承认说，神啊，更新我的心意需要奇迹，因为他如此习惯于被肉体支配，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他一定会信实地做他那部分。圣灵会向你揭示在基督里你是谁，他会向你显示耶稣属灵的真理和现实。你要做的部分就是委身并努力专注于神的话语和圣灵。现在就开始，根据你已经读过的，我鼓励你从心里大声说出以下的祷告：天父，我向圣灵敞开心，请继续把这些真理启示给我。我认识到这是个过程，而不是一次而终的事。因此，我请求你在以后的日子里，给我灵魂体更大的启示。当我运用你向我显明的真理时，请用一些快速出现的结果鼓励我。我想建立体贴圣灵的新模式，这样我就可以在你里面过丰富且有果效的生活。感谢你在我需要时回忆起这些真理，感谢你帮助我与他人分享这些真理，使他们也能打破肉体对他们的辖制。感谢你使我得自由，并使用我使更多的人得自由。我爱你，天父，阿门。欢迎来到你的新生命，选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之主和你的救主，是你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圣经应许，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9-10。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13。凭借恩典，神已成就一切，为我们提供了救恩。你需要做的部分就是简单的相信并接受，大声祷告：耶稣，我承认你是我的生命之主和救主，我心里相信神使你从死里复活了。凭着你话语里的信心，我现在接受救恩，感谢你拯救我。你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他话语里的真理会立刻进入你的灵。你现在已经重生，这就是全新的你。作为他的孩子，爱你的天父想要给你过全新生活所需要的超自然的能力。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10-13。你需要做的就是求、相信和接受。祷告：天父， 我认识到我需要你的大能来过全新的生活，请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凭着信心，我现在接受圣灵，感谢你用灵给我施洗。圣灵，欢迎你来到我的生命中。恭喜你，现在被神超自然的大能充满了。你不能识别的某种语言的一些音阶会从你心中来到你嘴里，当你凭信心把它们大声说出来时，你就是在释放你里面神的大能，并在灵里建造自己。哥林多前书14章4节、14节，你可以在你喜欢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这样做。当你祷告接受主和圣灵时，是否感觉到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你心里相信你已经接受了，那么神的话语应许你的确得到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神总是尊荣他的话，相信他。如果你已经做了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祷告，或被圣灵充满的祷告，请联系我。我想与你一同喜乐，并送你一个免费的礼物，帮助你理解，并在你与主的新关系中成长。这只是我的表达方式，欢迎来到你的新生命。